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收听旧约纵览的课程。我们很高兴又在这里相会。今天我们会讲解第十四课的内容，有关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课，也就是第十三课的内容，记载了历代志，也就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在当中我们有讲解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以历代志的大纲，当中有包括四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历代志上一章到九章，是有关家谱的记载。第二部分是历代志上十章到二十九章，是讲到大卫的统治。第三部分是历代志下一章到九章，讲到所罗门的统治。第四部分是历代志下十章到三十六章，讲到犹大王国的一些事件。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其中的内容。历代志是以大卫和所罗门的统治为中心，在历代志一章九章的家谱里面，对我们来说是很没有趣味又乏味，因为有很多的人名，但是对于那群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是十分的重要，因为这一份的家谱正好是证明了他们是神的选民。而这份的家谱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一直到大卫，这是作为大卫和所罗门统治的一个背景资料。历代志上十章到二十九章是讲到大卫的统治，讲述了大卫怎样登上王位，以及他的军事政绩和他的成就。而历代志下一章到九章是讲述所罗门王国的统治，但作者只是对圣殿的兴建和奉献比较感兴趣，他对所罗门的政绩比较少提到。历代志下十章到三十六章的重点是讲述所罗门驾崩之后，王国分裂为二，也就是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在这里作者只是追溯从罗波安一直到贝鲁巴比伦时期犹大君王的事迹，以及他们在当中怎么样去参与圣殿耶路撒冷圣殿的敬拜。最后呢，就是历代志的一个主题，当中有两个主题是作者十分喜爱的，这就是大卫和他的王朝，以及圣殿和敬拜神。因为大卫这个人物是遍及了整本的历代志，从家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十分的强调大卫和他的家族，其余的部分是讲述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以及后来的一些继承者的统治。第二个的主题是圣殿和敬拜神，圣殿就成为了一个桥梁，在历代志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成为神和他子民同在的一个重要象征。而历代志作者在评价大卫王朝以后的君王，通常都是看他们是否能够维护圣殿里面合宜应有的一个敬拜方式。可见圣殿这个主题以及还在当中如何的有没有正确的敬拜神，都成为了历代志作者所关注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十四课的内容，是讲解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在当中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和尼希米记这几卷的书卷，能够更看到你对你神子民的一个眷顾，也就是对你的孩子的一个带领。求主你帮助我们从中能够更加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先来看看第十四课的内容，在当中我们会介绍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的一个大纲以及一些内容的介绍，再看看这三卷书里面的神学主题以及对我们今天有怎样的一个信息。以斯拉记的大纲主要有四部分，是从第一部分就讲到第一次的回归，从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节。第二部分是从三章一节到六章二十二节，是讲到怎样修复圣殿。而第三部分是讲到第二次的回归，记载在以斯拉记七章一节到八章三十六节。最后的一部分是在九章一节到十章四十四节，讲到异族的一个通婚以及他们要认罪休妻的一个情况。尼希米记的大纲主要是记载了有八部分，首先是一章一节到十一节，讲到一个接到了一个凄惨的消息。接着二章一节到二十节是尼希米他受命回到耶路撒冷建城墙。第三部分呢是从三章一节到六章十九节，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第四部分是七章一节到七十三节，讲被掳归回者。然后第五部分呢是一个属灵的更新，记载在八章一节到十章三十九节。然后第六部分呢是讲到居民的祭司和利未人，记载了在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第七部分是在十二章的二十七节到四十七节，讲到奉献城墙的一个过程。最后呢就是讲到一些的改革，是在十三章一节到三十一节。以斯帖记的一个大纲主要是有好几部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先是呢一章一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到瓦什提这个王后她拒遵王的命令，接着就讲到以斯帖登上王后的位置，是记载在二章一节到十八节。第三部分是莫迪改的一个忠贞的服侍，是记载在二章十九节到三节。接着是哈曼的一个阴谋，记载在三章一节到十五节。然后第五部分是莫迪改的请求，在四章一节到十七节。第六部分是以斯帖的一个请求，是五章一节到十四节。第七部分是莫迪改他获得赏赐，是六章一节到十四节。第八部分是哈曼的受罚，记载在七章一节到十节。最后一部分就是八章一节到十章三节，是讲到王颁下了一个赦令，使犹太人得到胜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想简介一些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三卷书的一个内容。这三卷书主要是讲述了神子民被掳之后的历史，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记述了百姓的一个回归以及犹大的复兴，以斯帖记则是讲述了一个犹太的女子她的信心和勇气，怎样令得她的民族免去灾祸获得拯救。这三卷的书都是源自波斯时期，是从被掳之后的一个角度来阐明了神与他子民的一个关系，并且怀着对未来蒙福的一个盼望。这三卷书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少，但是他们却能够互相的补足。譬如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建基于历史的事实，作者以名单回忆录来陈述复兴时期的历史，而以斯帖记却是以对白以及对人物角色的一个细腻的描写来描述整个的故事，当中也没有缺乏一些历史性。以斯帖记是带有浓厚的俗世气氛，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一个近前味道是互相平衡的。通常人们都会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放在一起来研读，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因为两卷书似乎都是出生于同一个作者的手笔，或者是由同一个人所编写的。第二个原因，因为两卷书都是处理大概相同时期的事件，并且大致上都是采用了一些叙事的方式来记述。而第三个原因，就是犹太正典是把这两卷书合成一卷书来看的。以斯拉记开始的第六章就详细的讲述了塞鲁士在公元前538年下了谕旨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的回归。约雅金王的孙子索罗巴伯成为这个时期的政治领袖，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则提供了属灵上的一个指引。七章到十章是描述以斯拉第二次的回归，回到耶路撒冷，他有效地展开了他的工作，并且责备那些和不信者通婚的以色列人。以斯拉领导第二批被掳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归，那时大约是索罗巴伯所领导的第一批犹太人回归之后的80年。神的恩手再一次的临到回归的犹太人身上，使得他们的旅程顺利并且平安，在8章31到32节里面有讲到。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斯拉呢就听到很多的犹太人，包括一些犹太的领袖，他们与奉行其他异教的外邦人通婚，他感到非常的震惊。虽然律法没有说坚决的反对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但也没有明文的规定或者是鼓励他们与异族通婚，但这却是一个很由来已久的一个宗教问题。以色列的历史生动地指出了，一旦以色列人他们和不同信仰的人结婚，他们的宗教就会迅速地变质。比如说在4世纪3章5到6节里面，或者是所罗门和亚哈王他们的王室婚姻，都讲到他们与异族的人通婚，导致他们的宗教变质。以斯拉在一次公祷当中，他带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并且告诉他们异族通婚不仅关乎到种族的一个纯洁和律法的问题，更加导致他们在宗教上的一个变质。以斯拉的一个祷告清楚地表明，以色列人这种婚姻相当于重复他们祖先所犯的一个罪行，故此必须要终止，否则他们将不能真正从被掳的处境当中得着释放，复兴群体中的犹太人陷入和波斯帝国融合的一个危险境况。如果不设法补救，则神的子民将无法翻身。百姓受感于以斯拉为他们所做的一个悔罪的祷告之后，同意采取彻底的行动。由于与外族通婚不仅是法律的问题，故此在没有得到百姓的同意之前，以斯拉不能行使他的法律权利来解除这些婚姻，而这些的婚姻也危害了约的一个群体以及神的启示，故此百姓他们必须采取一个彻底的行动，就是信仰的群体，以免信仰的群体混合在波斯帝国的宗教共荣的政策当中。百姓在3个月之后，他们有系统地解除了这些的杂婚。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重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讲解的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刚才我们讲解了这三卷书的一个大纲，我们也讲了以斯拉记的内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的内容。尼希米记开头第六章是根据尼希米自己的一个回忆录，这一部分的经文一开始介绍了尼希米自己之后，便讲述 他怎样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并排除许多的障碍，成功地重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尼希米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虽然住在巴勒斯坦之外，但却是具有信心的人。当时尼希米做王的一个酒政，他从来没有到过以色列。另外他的官职也很特别，他需要把王的膳食先尝一遍，以防有人下毒。一般来说，这是一个只有亲信才能够担任的职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他是王的身边一个重要的官员。尼希米很得到亚达薛西王的一个信任，他也非常的忠心服侍自己的主人。在第一章里面记载了尼希米他深爱着耶路撒冷的感受，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没有建成，而且剩下的人又遭受到苦难，于是他为此而哭泣、悲哀、禁食和祷告。在第一章里面有记载到尼希米祷告的重点有三部分。首先他是赞美神，在尼希米记一章五节里面，然后他认罪，接着他照着神的应许去祈求。这个的祷告能够引起我们现代信徒的一个共鸣，它帮助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懂得呼求神的名字，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关心我们最深切的需要以及我们所担的最重的担子。尼希米的祷告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是能够帮助我们，并且神让我们去赞美、去仰慕那位赐福给我们的神。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愿意赦免我们，使我们得到洁净。此外，尼希米的祷告也提醒了我们要把祈求建立在神的话语的应许上，以信心来求得神的帮助，好叫我们能侍奉他。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二十节讲到尼希米归回了耶路撒冷，当尼希米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他就求亚达薛西王让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城墙，好使当地的居民得到保护。结果王就答应了尼希米的请求，并且还很乐意地差遣他上路。既然得到王的允许，尼希米就进一步地求王赐下几份诏书，而这些的诏书有两个的作用。第一，因为当时要去到大河以西的路是又远又险，而这些的诏书可以保证尼希米路途上的一个安全。第二，到了耶路撒冷之后还需要有一些材料才能够施工，这些的诏书能够使他得到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王又进一步的施恩，差派军队和兵马来护送尼希米。尼希米记七章到十三章则是讲述以斯拉与尼希米他们推行的社会和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为了鼓励百姓，尼希米受感召要为他们按家谱来登记，在尼希米七章五节那年记载的。虽然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第七章可能看起来很乏味，可是对于当日的以色列人来说，这些的名单是他们得到安慰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八章到十章里面记载了以斯拉在话语上的一个侍奉，并且详细的讲述圣经其中一个最精彩的圣约仪式。以斯拉用浓重的方式宣读了摩西的律法，让百姓领略到神伟大的爱，并且神对他们的一个承诺。尼希米记第十一章是描述更多民众迁移到耶路撒冷，并列出了人口增长之后这个城市居民的名单。在十二章一到二十六节里面有祭司的名单，这些祭司的名单强调了跟过去的一个联系，这对于全以色列民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而尼希米记十二章二十七到四十七节里面是尼希米事业的高峰，百姓以欣喜欢乐的庆典把重修之后的耶路撒冷城墙奉献给神， 而这盛大的奉献真的可以与以斯拉记六章十七节里面的圣殿的奉献去媲美。而尼希米记第十三章是总结尼希米领导之下其他的社会和宗教改革。以斯帖记的作者从来就没有提及到神，也没有提及到亚伯拉罕、约、祈祷或者是大卫的王权，但从整个的故事情节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清楚地知道，原来神才是这卷书的主角。作者想说明的是，即使神并不明显地出现，他仍在为他子民的利益而工作。以斯帖记展示了神的子民应当怎样回应波斯帝国，当时这个国家是一个多元文化和多宗教的社会。以斯帖记讲述了一位美貌的女子和她的养父，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犹太人免遭灭族之祸，同时也解释了犹太人普尔节的一个历史渊源。普尔的意思就是自先，因为哈曼正是用自先的方式来选定要除灭犹太人的日子，他没有想到神却把犹太人从哈曼的手中拯救出来，故此普尔节是纪念神拯救犹太人的作为。作者以难题解决的方式来作为这一卷书的一个架构，在开头两章介绍了读者需要知道的历史背景，就是波斯王他休了自己的王后瓦什提之后，他立以斯帖作为新的王后，而以斯帖的养父莫迪改也揭发了一项刺杀王的阴谋而立下了功绩，记录在官方的文件之上。紧接着第三章讲述了哈曼的阴谋，他想要除灭犹太人这个民族，而最后的四到十章则是讲述了这个的难题怎样逐步的得到解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卷书的一个神学主题。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都认为古代以色列的信仰内容是真实无误，作者认为历史在古代以色列宗教上是具有重要的地位，最明显的就是强调耶和华的律法，在以斯拉记七章十节和尼希米记八章一节都有讲到，就如同旧约一开始便强调神的话语的一个重要性那样。而在以斯拉记或者是尼希米记的叙述里面，圣经的权威性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以斯帖记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及到神的名字，但在故事的情节当中有许多一连串的巧合，正好凸显出耶和华是伟大而全能的神，正是由神的恩手带领着这一切故事情节的发展结局。因此神仍然是这卷书的主角，因为神可以掌管着波斯王以及他的王室官员，神要他的子民脱离一个险境。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卷书的一些今日的信息。这三卷书都让我们看到神他永远的与他子民同在，因为神赐给我们有盼望，他永远不离弃他的儿女。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好像离弃了你，不过那只是一个错觉，你不需要去相信，因为或者你会觉得自己的祷告没有蒙垂听，好像神已经离你很远。那么你就读一下这三卷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吧，因为他们清楚地宣告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永远不离弃他的子民，神总是关怀他的子民，无论怎样的生活环境里面，神都看顾他们，不管他们是在巴勒斯坦还是在巴比伦或者是在波斯，神都在那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回想你过去的经历里面，你是否觉得曾经神有离弃过你？如今你回头再看看，你是否看到在那样艰难的环境底下，神仍然的为你预备地方，并且神永远的与你同在。 另外这三卷书里面给我们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信心和祝福。以斯拉他宣读了律法书，让我们看到神话语的能力。当百姓听到神话语并且去遵行的时候，他们经历到极大的喜乐。今天当你在研读这几卷书的时候，你是否也得到神的赐福，感受到这份的喜乐呢？第三个的信息，神的律法能够影响整全的人生。今天或许我们很多的人只是在礼拜天才会想到神，又或者在一些特别的日子和特别的情况之下，圣经才对他们有一些的意义。但事实上，神的律法是能够影响到我们整全的生命，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里面告诉我们，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神的话照亮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只有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之后，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最丰富的意义，达到生命最高的成就。第四个信息讲到神他愿意帮助他的子民，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尼希米身上，使得尼希米能够完成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这个工作。如果我们也祷告并且寻求神的引导，他会在一切我们所行的事上去帮助我们。因为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神都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为他而活。今天我们讲解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的大纲内容、神学主题，以及今天对我们的一些信息、一些的提醒。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三卷书里面得到这么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会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和赐福。你的律法也是能够影响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并且你应许我们，你要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谢谢你这样的赐福，谢谢你这样的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引使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